法师，各位佛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晚哈、哦、跟大家，谈谈的题目呢是忏悔。忏悔两个字，应该如果时常有参加过佛七，啊，或者是有受过皈依，或者是有受过五戒，或者乃至到八关斋戒哈、哦，我们都知道说。师父在开示以后，我们要纳受皈依或者受戒的话呢，那都一定怎么样呢？前面要有忏悔。那有谁没有听过忏悔两个字的？是不是都要忏悔？那么当时哈、哦，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回忆我们曾经受皈依的时候，师父跟我们开示为什么要忏悔，是不是都一定会有开示？啊，那么一般哈、哦，那法师或者师父开示呢，都会告诉我们说啊，以前我们做很多错事，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皈依，好、啊、要建立方向，所以要忏悔，或者呢，可能我们啊来打佛七，好、啊，或者是我们来什么共修会，或者是我们拜水忏等等，可能师父们都会开示说，我们要诵这一部经的目的呢，是能够把过去的一个错误。能够忏除掉，那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悔过、哦、那么忏悔以后在佛前发愿这样。但是我们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啊，是不是马上在从师长跟师父的开示以后呢，忏悔过以后，内心的力量呢从此不再造业，那、啊、有时候是非常的困难，也等于我们很多人学佛其实是蛮感性的。其实呢，我们学佛很多人都是什么，都是情感比较深，情感比较深哦。师父讲起话来蛮动听的，那我们就掉泪啊，痛哭流泪啊，那我们就觉得说啊，对对对，我就错在这里，对对对，那我现在皈依，我一定要忏悔这样。但是那个力量它并不是持续很久，为什么这个力量它并不是持续很久呢？那是因为其实我们平时的功夫不到，也等于我们当下听到师长呢告诉我们说。错误在哪里？我们在发愿跟忏悔的时候呢，是当时呢一种情绪的一种激动那样，所以这个忏悔力呢，当时你会觉得说皈依出来呢，大概持续一两个礼拜是非常有力量，但是过后我们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是一个回忆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呢给自己呢在道业的一个增上，或者学佛或者离苦得乐的一个增上呢，可以看到它有十分的效果。所以我们有很多学佛的人呢，在皈依受戒或者共修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说都蛮善良，都有许多事情在他发愿里面想做这样，但是过后呢力量就不大了。那为什么力量不大呢？因为我们不太明白，我们有多少人呢对于皈依跟五戒，在受皈依跟五戒过后呢，真正有从这个三皈五戒去做了解的。那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人哦，有快乐的时候，也有痛苦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谁能够帮助我们呢？没有人，对不对？啊，只有自己呢，想要停止痛苦的时候呢，才能够帮到自己。师父再怎么劝我们，朋友再怎么劝我们，苦的是自己，不是别人。所以，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人能够帮我们。其实帮我们的人呢，他只是提供一个意见，然后告诉我们方向这样。所以，能够解决痛苦的事情，只有情绪。闹到最后呢，没有人要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不行啦，我要降下自己。这时候你情绪没有的时候呢，然后你重新再跟人家互动的时候，那你会发现说你的快乐呢是从自己送给自己的。那因此当我们忏悔过后，我们本身要走的方向是什么？其实我们要走的方向呢是送给自己呢智慧真相，啊，智慧真相。那当自己要送给自己智慧真相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用理论这样子可以说得通的。啊，我举一个例子哈，在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呢，他有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呢是在《知行录》里面的一个前言哈，他在写这个前言的时候呢，莲池大师他说有一次他碰到一个禅师。这个禅师呢是刚刚出来修禅的，好，两年这样。那莲池大师是一个长老，然后碰到这个禅师以后，这个禅师就问莲池大师，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人呢到底是做什么那样，修什么那样啊？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啊？那样啊，到底你们在家学佛人要学什么那样？他是说你出家人为什么出家？那到底学什么那样？那莲子大师呢就跟他讲说，我们出家人是办道修道那样。然后他就在问啊，什么是办道？什么是修道？啊，各位，如果你说我来这边听法，啊，听什么法？听了以后那个法，你有没有带回家那样？然后你出家人呢？出家是为了修道跟办道。那他就问他，什么是修道？什么是办道？那莲子大师他讲说，我们一个人呢，在生活当中有道德的人，就是在修道，就是在办道。我们使到整个环境呢有道德呢，就是在修道跟办道。那结果这个禅师他就讲，他说如果你说你有道德就是在办道，就是在修道，那就不符合禅定里面所讲的，经典里面所讲的。因为经典里面讲说上根人啊，就是很厉害的上根人啊，学佛很厉害的，求道呢是求什么？求智慧。低劣的下根人求道是求什么呢？求道才是求普通的善法。他说你莲池大师呢是一代高僧，怎么原来你办道跟修道的程度是那么浅呢？哦，他就有一点觉得说啊，比不上我这个修道两年的禅师这样。啊，后来莲池大师就跟他讲，你当你本身呢要在解脱道或者成佛这一条路走的时候呢，你的身口意所化出来的环境，所造化出来的环境，我们身体所造化出来的环境，或者是嘴巴所造化出来的环境，跟意念所造出来的环境呢，你的第一个最强的基本是什么？道德。当你没有道德的话，你的语就不正，你的身也不正，你的想法也不正。那他就问他，那你知道什么叫做修道跟办道吗？当一个僧众他要办道的时候，他否决了道德观念，然后他否决了道德观念。当一个出家人要修道，否决了道德观念，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师父不像师父，弟子不像弟子，师兄弟同行也不像，好像什么陌生人或者是冤亲债主，你怎么办道呢？也等于这个顺序都已经错了。就像说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听弘法，你坐的顺序都错了，人家坐这边呢，你跑到地上坐在中间，顺序错了，你怎么可能用一个正确的内心来听法呢？那样，所以莲池大师呢就告诉他，然后后来这个禅师呢，他就顶礼啊，顶礼莲池大师说：“哦，原来呢，我在讲话当中，我好像是一个不立文字的修禅。原来我对佛法的了解呢，完全多以什么知识上的一个了解。所以谈到最后呢，就是道德观念呢，其实是修道的第一步。”那你人，我们人的内在啊，好，我们人整个内在呢，我们会发现到说里面都有很多良跟不良。比方说好，我今天呢讲几句不客气的话，我们会怎么样？你对我不客气嘛，那我也对你不客气。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经验呢有很多业种子都是有烦恼的，我们就会用我们的烦恼呢来怎么样来应对你对我的不客气。因为呢我整个内心的世界呢都是什么烦恼是最熟悉的，那所以呢我们遇到这个环境的话，我们就会搬出来。那我们今天学佛，如果我们没有先把我们里面呢很我们不并不陌生很熟悉的这个烦恼业种子，人家来烦恼来我就用烦恼的底对气，你讲话来我就应你两句，我一定要赢不要输的话，你没有把这个业种子挑出来的话，那么各位你讲啊修禅啊啊持五戒啊好，或者是禁语啊八关斋戒，那个都是外在的一个东西。所以从莲池大师这样子的一个话里面，我们发现到说最后这个禅师他是不是一个立根的人？他是。为什么他是一个立根的人呢？他听了莲池大师这一番话，他真的五体投地忏悔。他为什么忏悔呢？忏悔呢，其实当一个人很傲慢的话，我们看这个莲池大师，他本身他造的业是什么？很实在的业。 什么叫很实在的业呢？什么叫修行？各位，我们来道场做什么？你们来檀香寺做什么？你不可以讲我来檀香寺因为很多东西吃啊，因为很多东西玩啊，因为很多朋友教啊，啊，这个不对了。如果你用这样子的理念来檀香寺呢，你肯定在檀香寺呢，你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但是你来到檀香寺呢，你知道你要修善法，你要修你的内心，好，那你有这个宗旨目标，纵使没有办法修得很好的话呢，我们人都会进步。所以我们人一定要清楚了解，就像这个年轻的禅师，他修道只有两年，啊，那修道只有两年呢，当他本身呢看不到路的时候，以为呢他所了解的智慧才叫做路。他在跟莲池大师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凭我们的体会去看呢，当我们人觉得我们能的时候，你跟人家讲话，你的心硬不硬啊？会很硬的。当你走来，你会觉得哇，这个我很厉害，我可以跟你讲很多话的时候呢，我们人的心是没有慈悲心的，不柔软的。但是他听了莲池大师这一番话以后呢，啊，他会觉得说啊，对，原来呢这么浅的道理我也不懂。他能够五体投地的在莲池大师的前面顶礼，然后忏悔呢，当时他的内心呢，刚才我讲我们的内在世界有很多时候是烦恼，是烦恼的时候，当我们跟人家抵对的时候，我们就搬出我们的烦恼。这时候呢，其实他把这个烦恼拿出来以后，当他在笑莲池大师的时候，就把烦恼拿出来。当莲池大师的话在跟他讲的时候呢，这个不好的种子就被净化。好，当种子被净化的时候，这个禅师他是承认的，他在收回他的，他这个业种子本来不好的业种子，他在收回他的内心的时候呢，其实已经经过调伏了。当经过调伏，怎样来呈现他的内心调伏呢？忏悔，啊，忏悔。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就提到是说，我们走在修道的路，因为我们有太多烦恼，我们没有办法从一天、两天、一年里面把它摆平。所以我们不断的在事项上，就像大家来到这个环境修善法的时候，一个一个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正确的佛法以后呢，我们祈求忏悔，再把这个种子净化以后，收回我们的内心，那这时候我们的造的业就不一样。所以刚才我提到忏悔两个字，我们当然还没有谈到忏悔的内容，好，但是呢忏悔它的整个功用，好，是在于怎么样，我们会把我们可能对于一些外在的内在的烦恼，引发到这个外在的烦恼呢，人一浮现起想要忏悔的心呢，心会柔软。各位可能你们也跟人家讲过对不起嘛，对不对？除非呢你的对不起是假情假意的啦，人家很生气，那你也是不低头然后说对不起这样，啊，那如果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因你而起，你会觉得说啊非常对不起啊，那你跑到这个人的前面，那你的语言呢你就会怎么样，非常柔和，对不起。当时你来检查你的内心，你在谈这个对不起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一个佛法。所以忏悔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功用。那忏悔这个功用呢，它能够呢把你的累劫冤亲债主怎么样呢去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三十四念的时候，好，为什么在那个往昔所造诸恶业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人要出来拜一拜。他拜的意思呢，有些人说哦，我拜了我的冤亲债主才会离开，其实不是。拜的意思呢，就是为什么人会有冤会有亲？冤跟亲呢，完全不是出自别人，是出自我们自己沉不住气，所以我们就很多冤，也很多亲。那这时候那么多冤，也那么多亲，要透过怎么样才能够解呢？你把你的冤亲债主招请来了，你人就在蒲团上这样子拜，拜什么？忏悔以前我对你的种种，经过佛菩萨的一个教导，然后我真的调了我的内心来忏悔。好，所以那个忏悔呢，并不是因为你拜了那个冤亲债主走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经过你调了你的内心呢，整个磁场转化，累劫冤亲债主怎么样就算了。就像说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你得罪他以后，你跟他对不起，跟他说啊，这是我不是故意的，那以后我下不为例，那这个人呢他肯定放过你啊。好，那如果你得罪了他，你讲干嘛讲对不起就算了，我看那个人呢对你还是耿耿于怀。 所以那个忏悔两个字呢，它是我们成佛道路，从凡夫到成佛呢，我们内心每一个转折呢，它必然必然呢要调柔内心，所以这个忏悔呢是不可没的。然后一个人能不能忏悔，你要看他的业咯，好，他的业，有些人业很强呢、啊，业里面就有习气啊，好，习气很强的人，你要我认错，那算了，你大家没有看到是他错吗？一定是我错啊，这样，那个业很强，业很强的人呢，他看不到自己的，好，那么善业很强的人呢，可能会有迷失的时候，但是呢，突然间有一个景出现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看到哦，不管是谁的错，但是今天我要走佛法这一条路，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发愤图强在善法上。各位，像最近哈、哦，我有跟一些同行善友在谈，我说像我们当法师的哈、哦，当师父的，当你想要调伏一群的学佛人，哦，走离苦得乐这一条路，想要大家学佛的时候呢，我们扮演的立场是什么？菩萨。像今天如果我说哎，我来带你们一起修行的话啊，你们可能是一个刚学佛的，我要做什么事业啊？我就要做菩萨事业。那谁是菩萨？什么是菩萨？我们就往往忘记了。好，当我想要带你们的时候，我就讲说哎，我要学佛，我要成佛，我是一个出家人啊，我要修道，我就带你们，那我是菩萨，你们是什么？想要学。但是刚刚学佛的人会不会有业习啊？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习惯，就把一些烦恼的东西再拿出来，会有。这时候我们会忘记自己是菩萨的。你以为你有烦恼，我也有烦恼的哦，对不对？所以呢，你的烦恼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会用我所知的一种障碍跟我的烦恼来对治你，这样。其实呢，彼此在一起呢，一个呢是开始要学佛的善人，一个是想要领导的一个菩萨。但是当业很重的时候，彼此的业很重的时候呢，我是谁我已经忘记了，我在想说我还不是为佛教在做事，你干嘛这样折磨我，这样。所以彼此互动当中呢，他就不在四圣里面、哦、那不在四圣里面，这个发生了以后呢，如果是一个僧众来讲，一个出家人来讲，他的那一种忏悔力呢，会比在家众还要猛力还要强。那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众有半夜诵戒，出家众的半夜诵戒呢，其实是在提测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凡夫，也是有漏。当我们跟很多在家学佛人在一起的时候，诶，可能会也会有起心动念。所以这个忏悔两个字呢，为了对治这个业，这个忏悔两个字呢，在佛陀的时候自戒的时候呢，就告诫出家的弟子每半夜一定要诵戒。那诵戒里面呢，在我们的戒本里面呢，都已经告诉我们说出家人的本分在哪里，你的身要怎么安，你的内心要怎么安。那么在戒法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心中戒，什么叫做细思极闲戒。好，心中戒呢，就是你不可以杀盗淫妄啊。细思极闲戒呢，就是我虽然没有这样，但是可能我的脸色不太好，或者我的动作不太好，人家讲哎，这个师父生气了。所以我们半夜要做什么反省呢？一个就是我有犯众戒嘛，那一个呢，我有犯让信众起不欢喜的业嘛，所以半夜呢，一定要去做一个反省。这个反省要是我们有错的话呢，我们一定怎么样？要在佛前求忏悔。在佛前求忏悔以后呢，我们在面对大众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调柔自己跟大众在一起。所以忏悔两个字呢，在出家人的身上往往他比较有机会比在家人还要强，那是因为我们出家人有诵戒。那在家人呢，如果学佛很久的时候，怎么样的一个因缘使到你忏悔两个字在你的内心会很猛力会很强呢？就是你每个月都有守八关斋的。因为在守八关斋的时候呢，师长他会告诫，也等于你要受八戒的时候，师长一定会有开示。在开示当中呢，我们时常会做忏摩、哦、会做忏摩，然后会在说戒的一种清净，然后呢，我们可以再追回说我们可能曾经的业习是什么，我们的业是什么。所以在这整个大环境里面呢，它一定要靠什么？靠整个学处里面呢来调柔我们学佛这一条路。就像出家人，出家人为什么忏悔力会比在家人强呢？ 是因为什么环境？这个环境呢，它要调我们业很重嘛，业很重呢就等于我看不到自己错，只看到别人错。你讲我还要跟你打架，那个业很重。但是在忏摩的时候，它会有很多提醒，提醒呢就会告诉你说啊，我们修道人应该这样。我们业很重，但是我们也得听，也得诵，嘴巴把它念出来。念出来以后呢，业很重的人他就会怎么样？看到这一些就是出家的本怀的时候，人呢就开始有那种忏悔力。修道他本来就是从这样开始。那个在家人如果呢他学佛有在进步啊，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受过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很好的一个修道的一个人天善法，也等于你来到八关斋的时候呢，那种追悔力是很强的，忏悔追悔或者悔过力很强。那尤其呢我们在一个持戒道场呢，这种追悔力很强。这种追悔力呢，你来到道场呢，不是师父要骂你，不是法师要骂你，我们就直接讲说，诶，我们一个身心健康跟快乐的人要怎么走。那我们读了这一些，听了这一些，我们的内心呢会追悔。追悔什么？哦，原来我不快乐的因素呢是我有很多业不清楚，这个跟业有关系，业不清楚。各位，我们有很多时候业不清楚，今天我们有没有果报啊？我们有没有在受果报？有啦，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在受果报。果报从哪里来？从业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掌握自己的业，那我们就会怎么样？就知道我们的果报是从哪里来。但是我们果报来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看到自己的业也不了解，所以我们会跟人家争，很会跟人家吵架，很会跟人家争的人呢，几乎都是什么？看不到自己的业。所以在佛经里面百业经，百是一百两百的百，业呢是事业的业。在百业经有一个故事，他说在佛陀的时代，他说有一个长者，他非常富裕，非常有钱，但是没有孩子，所以他时常很喜欢去供僧，他很喜欢去供僧。供僧以后他就祈福，祈福呢他说我是一个非常有钱，但是呢我家里人呢好像是没有一个后代这样子，他到处去求这样子。后来好不容易呢他的太太就是德瑞相嘛，德瑞相呢就是夜梦天人，那后来他太太也怀孕了这样。那么当他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呢，有一天刚好阿那律尊者呢就拿了钵到他家门去托钵，大家知道托钵嘛他跑到长者的家。那长者因为阿那律那时候年纪是有点大了，他就看到阿那律这个长者就很讨厌，他说阿那律尊者，你年纪那么大，你修行那么好，你一个人来托钵，你为什么没有侍者这样？然后阿那律讲说没有啊，没有，我还没有这种很好的缘，那有年轻的比丘来做我的侍者，所以呢我走到哪里都是一个人。后来这个阿那律就讲说，长者，你说我没有侍者啊，有一天你有孩子的话呢就来当我的侍者吧这样。这个长者也很善良啊，这个长者说，假如我的太太生的是一个儿子的话他长大以后呢我让他当你的侍者这样。那结果他太太就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从小呢就是非常的好就是慢慢一直到十岁，阿那律呢就等到这个孩子十岁的时候他又再来了再来托钵呢，他就跟这个长者讲，你还记得十年前吗十年前你说要送给我一个侍者，侍者长大了没有，就问他。然后这个长者呢他也是一个佛弟子，也非常善良，他说侍者已经长大了，就给阿那律带他走。那么结果这个小朋友呢，他从小从一出世到他十岁呢没有一天不病的而且他的病呢不是普通的病，都病到怎么样，快要断命那一种，从小多病一直到十岁，然后就给阿那律带走。阿那律带走以后呢，他到僧团，当在受这个沙弥戒的时候呢，他好只有好多少呢？好八个月，也等于他的身体只有好八个月了，几乎在病床，那只有好八个月。好八个月呢，第九个月呢，他的病又再发了这样。发了以后呢， 他的爸爸为了疼这个小孩子哈，时常就到这个道场去住，来照顾这个小孩子。但是他的爸爸有一次就跟阿乃利讲说，他说，如果我时常在道场照顾这个小孩子呢，好像不太方便。要不然呢，就是我把这个小孩子带回去照顾，到他好了以后呢，我再把他带回来这样。那么阿乃利尊者呢，是一个有天眼通的人哈，然后他就观察这个小孩子呢。回到他家里呢，不止在修道里面，他会证到阿罗汉果，哦，那么他也会度到他的父母亲证到出国这样，所以呢，他就让他的父母亲呢把这个小朋友带回去。那这个小朋友回去了以后呢，啊，那个父母亲对他非常好，啊，有的补就尽量补了，啊，有名医尽量带来医他这样子。那么当时这个小孩子呢，他一直觉得怎么样呢？觉得说，我从小到大呢，我就是最讨厌父母亲对我这么好。其实呢，这个是一种嗔恨。父母亲对他很好，他没有感激，没有感恩，没有掉泪，他觉得我很讨厌。为什么其他孩子都不用照顾到这样，为什么你要照顾我这样？其实这个小孩子是嗔。这个小孩子他在无限生命呢，杀业很重啊，烦恼心很重啊。他来到这一生里面呢，他过去生呢做了很多什么共生。共生供养广大供养，所以呢他有好几生呢都生长在富贵人家，但是呢他本身的内心啊，除了杀生业多呢，嗔恨心非常的强，所以他虽然有这个福报，父母亲对他很好，但是他很嗔，哦，所以呢当父母亲拿东西 给他喝，很好的东西 喝的话呢，他会报复。什么报复呢？你给我喝，我就是不喝，我给别人喝，看你内心怎么，你的内心难过以后你就不要给我喝。其实这种心不是学佛人的一种心。然后他时常这样，结果他的病一直不能好，因为就是因为他命中带嗔。那嗔里面呢，你就讲他这一生都出家没有杀生嘛。一个人呢永远有比较内心容易产生嗔的人，哦，在出家人的戒法心中戒里面谈，哦，就是这个扣的不好，代表呢其实以前我们所做过的杀盗淫妄的业还没有过，好，也等于看起来呢我只是嗔跟骂你呀，好像我现在也不能做什么，我生气只是很毒的骂你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一种业习的话，代表呢我们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有，这其实这些业的种子还在里面，这些欲望的业种子在里面，我们人呢在不顺境的时候才会嗔。这个嗔不除呢，他的果报不能够除，所以他就一直在病。那么结果呢，病到他在家里病到怎么样呢？全身都好像是他的整个皮肤啊，好像塑胶这样子，啊，就是没有办法呢，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那么有一天阿乃利就来到他家里呢，就跟他开导，啊，就说你对你父母亲对你的那种照顾呢，你愿离是一种好事，愿离，因为你对这个无微不至的照顾呢你不太喜欢，是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身重要淡泊，或者是你觉得你要有自己的空间，这是好事，因为你不会留念这个享乐的东西。但是呢当你不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内心排斥了你的父母亲，你不能够用一种感恩心来看的话呢，那你的果报是不，你这个因为有这个业，所以你的果报不能除掉。那他就问阿乃利，那我该怎么办呢？阿乃利讲说，你要先去感恩你父母，感恩你父母的时候呢，那你在教育你父母跟你这个师父彼此之间要造什么业那样，啊，那么当时他听到阿乃利这样子讲的时候，他的内心呢就起了一种悔过，就觉得说原来我一直在受大家没有的这种果报，我一直在病呢，他就发现到说原来我的心还很复杂，也等于人家给我最属身的东西，我的心很复杂。那当给我最属身的东西，我的心很复杂的话呢，我就会生口意，出去的业不好。出去的业不好呢，你说他父母亲心会安吗？会安吗？不会啊。因为父母亲给你吃的东西你都不吃，你说父母亲会很快乐，说我最快乐，因为我孩子不吃我的药那样。不会啊，父母亲心不安。所以我们在道德观念来讲呢，孩子令到父母亲心不安呢，那个叫做逆罪来的，逆罪，哦，那弟子呢令到师父心不安的话也叫做逆罪， 其实都是善徒报，都是不好的报。好，这个是最基本的一种道德观念来的。所以当时他非常非常的后悔，说为什么我从认识事情以来到今天呢，我并没有看到说我果报的来源是从这个部分来，我为什么没有看到呢？所以他就痛哭流泪。痛哭流泪呢，他第一件事情呢，就跑到他父母亲的旁的脚下，就亲吻了父母亲的脚，说父母亲，原来呢你为了我的身体好，对我照顾是无微不至，好，那但是呢我从来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啰嗦的事情，很烦恼的事情，我对你这个对孩子的那种照顾善法呢完全是否决的，好，我的心完全是嗔恨的，而导致到原来是这个样子，我的病是不能好，好，那所以他说从今以后他不再这个样子。诶，他父母亲一看到这个孩子在忏悔的时候，然后父母亲讲怎么样，整个内心非常的开心，这个比什么你买金子给他更开心，孩子对父母亲有忏悔业都是这样，非常的开心这样。那么这个孩子呢，他回到 病床，他就觉得他的心也轻松了很多，要不然他每次一躺在病床呢，看到这一堆的东西呢，他完全没有善法的。所以他躺在病床的时候开始在看杯子啦、药材啦，他父母亲所给予他东西他一个一个看，他觉得其实这些都是感恩物。当时他都忏悔以后，他觉得他在看的时候呢，他看的业就不一样了，嗔恨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怎么样，讨厌的把它丢掉，对不对？感恩的时候呢，诶，看到这个都是感恩物的时候，他的心呢跟这个东西结合的时候，心柔软有善法，心柔软有善法呢，身体的病还没有好，心就轻一半了。好，那么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父母亲在蹲药给他的时候，在拿很多东西给他的时候呢，他完全是什么啊，都跪下来拿，会觉得父母亲对他太好了这样。然后他就在每一次，因为他是一个僧众嘛，每一次他父母亲呢拿药给他的时候，他就跟他父母亲怎么样开示。我们出家人哈，就是接受供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回向业。有一种回向业呢，是我们在接受供养以后，如果没有那个环境，我们就用祈福回向。其实这个是事项上的回向。好，当然，在离苦得乐的路里面呢，它只是一个种善根这样子而已。也等于一个信众对我们有供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呢用佛法来回向布施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用祈福。那么这个祈福呢，它是一种什么事项上的。那么真正一个出家人，你看为什么在道场里面，在过堂吃饭以后，啊，就吃饱饭以后，我们师长会开示，师父会开示，或者是你在请师父到你家里去供养以后，师父会开示，那个是一个回向业。也等于是出家人接受了供养，实施供养以后呢，他开始接受到这个人的供养的时候，这个众生呢就在出家人的身上是不可能被舍弃，也等于在轮回业里面呢，我们出家人在接受这个供养的时候呢，这个众生我们是不能舍弃他了，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戒法来的。所以你看到有些道场，为什么你去那个道场，这你有什么事情师父会帮你，不是因为说啊你好来我好去，不是，这是在我们的戒律里面呢，你本身有尽一分力在这个道场里面，你唯一能够做的是一个广大供养，那出家人你要做的是什么，不舍弃一切众生，一定有这个回向业。那这个回向业它是导致到，因为一般上的俗家居士呢做了广大供养，因为他不能安顿身心有烦恼，当不能安顿身心有烦恼的时候，他要靠的是什么，他每一次广大供养的师长来带他，所以这个师长呢就要必须在回向业里面呢要教导这个人，教导这个人呢让他怎么样生生世世呢啊一点一点一滴一滴呢离开这个轮回业。所以在护法藏因缘传里面哈，就有一个故事嘛，就讲说啊，有一个出家人他已经证到必知佛果啊，那他肚子饿，因为他没有福报讨不到一顿饭吃这样，结果有一个乞丐也一个月没有吃饭了，啊，身体非常虚弱，好不容易就拿到 一点点的饭，但是他看到必知佛也饿得快死了，他觉得我只是一个有烦恼的人，啊，那么他说这个出家人呢才是什么圣者，他就把他的饭宁可饿死呢供养这个出家人，结果这个人最终还是饿死，但是这个出家人要临死之前呢起烦恼， 因为人家打他嘛，起烦恼。那么这个毕支佛吃了这个饭，所以他就活下来。活下来呢，他就开始在找这个乞丐。为什么找乞丐呢？供养一波饭呢、啊，毕支佛就不可能舍弃他，一定要度他。所以这个毕支佛一直找他，找了500世哦。但是这个乞丐呢，500世都做狗，做狗，第一世为狗，第二世为狗，500世为狗这样。那这个毕支佛呢，就找到其中有一世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狗在垃圾堆里面，整个身体呢都烂烂的这样。他观察得到呢，这只狗是曾经供养一波饭的，他就把这只狗领回来养，那就交接这只狗。在护法藏因缘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像这个小孩子，他父母亲是一个俗家居士，供养这个小孩子，其实小孩子他只会起烦恼。当这个阿那律尊者没有跟他开示的时候，他一直起烦恼。那开示了以后呢，阿那律尊者跟他开示了以后呢，他就回来了。回来什么？我是一个师父嘛，对不对？然后父母亲呢据以说我是他儿子，对我这么好，他有感恩。然后再来呢，他也把他的父母亲当成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师父，我应该怎么回向业。所以他就开始悟正业，就把他比较正确化的这个业开始在做。这个叫做他忏悔以后呢，真正在立正业。所以他就开始跟他父母亲，每次他父母亲一供养他就开始，一供养他就开始。那你说父母亲会不会有所得啊？肯定会。所以呢，最终就是像阿那律所观察得到的，就是他自己证到阿罗汉果。那么最后呢，他的父母亲都证到出果那样。各位，我们从这个故事，他后面还有啦。这个故事在《百业经》一直谈到这个小孩子后来往生啊。那往生就说出说这个小孩子为什么多病是蛮长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只用前面的主要是我们明显要看到忏悔两个字这样。各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他这个小孩子还没往生前呢，就是因为他开始呢把这个念佛证了以后，感激感恩他的父母亲那行这个孝道。其实在他的果报里面，多病的这个果报里面呢，就开始慢慢消灭掉。我们有时候不是一定病出家会好病了以后出家心不改的话一样不会好，可以了解吗？你病了以后呢，纵使你是一个居士你的心改了以后呢，病也会好。也等于病是跟什么相应呢？病是跟烦恼相应的。就像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说，不好的东西它会怎么样，一堆垃圾它会在一起，好的东西呢整齐度配起来它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本身呢会有一些烦烦恼恼的话，各位，如果这个月我们情绪很强的话，你去检查，你很多不顺的东西跟着来，它是整组的，没有得逃的啦，一组一组的，你动了这个念，这个就会来了这样。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呢，动不动就要我们忏悔，皈依也要忏悔，受戒也要忏悔，八关斋也要忏悔，对不对？样样都要忏悔这样。为什么？原来忏悔以后，就像这个孩子，他调柔了自己，而且他能够看到他的方向以后呢，他整个业就不一样。他的业，那他病的这个重业呢，在他身上呢，不再有。各位，我们反过来，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叫做业障深重？为什么叫业障深重？我们说，凡事必有其因，会听吗？凡事必有其因，我们不能怪哦。然后今天我在讲的时候也不是在讽刺大家，这个是事实这样。什么时候你业障深重？什么时候呢能够令到你在厨房要骂到大厅，从大厅要骂到车房那么就出门了，出门回来呢又再从车房骂到大厅，大厅呢又 骂到厨房，是什么？烦恼咯。当我们本身是那么烦恼，从家里骂到外面，那暂时停顿去买菜回来又继续骂的话呢，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障碍呢？但是我们时常如果有八关斋，或者是我们在佛学班听开示的话，那我们好好去思过的时候呢，原来我的不顺业都是来自这个。一个人很开心的出门，出到外面的话，他的境遇到人都很顺。 一个人呢烦烦恼恼出门呢，你去到外面看一个乞丐，乞丐都要骂你。那个业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事实来的哦。你那个小鸟都要跟你作对啊，这个是事实来的。所以呢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在修学佛法这整个道路里面呢，它必然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所以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忏悔哈，是转化罪业的助缘哦。忏悔哈，它是转化罪业的助缘。在我们佛法里面呢，讲什么性空，有听过吗？这两个字可能会很深呢、啊。什么叫性空呢？性呢，就是说你今天看到我很不高兴，我的性格、我的心情，但是明天你再看到我的时候呢，我的性格跟心情呢都很好、很漂亮。你不能够跟他去认真的。人呢，都是什么？在这个空间里面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用自己的想法去做，讲出来的话跟做出来的事情，你不能认真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当我在教学生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两个学生不好，我们就会去调理咯，就说啊，你怎么样这样，你怎么样这样啊，他真的就是不能好啊。我就想，哎呀，你让他一点，你让他一点，我们费尽口舌再劝他，等下你转一个弯回来，他们不知道怎么沟通好了啊。好了以后你就跟他讲说，哎，好啦，然后你说好了，纵使是好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还是要再调服，我还是要再教他。另外一个就会跟你讲说，不要，他还是不错的，只是他不小心得罪我。那我最近呢有跟一个同行善友讲，哎，我说这些人教到最后呢，我说一无笑我成笑，会听吗？你搞不清楚的很多东西。但是在佛法里面讲这个是什么业呢？其实原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抛出来的一些高不高兴呢，完全都是以我们的心情抛出来。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抛出来，你非要这个人去处理这件事情不可。但是当这个人对你微笑很好的时候呢，那个处理事情的人，你就告诉他，你干嘛要处理，你干嘛这么贼啊，对不对？你干嘛要处理？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业在那边。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业的话呢，我们人呢都是怎么样，长不大。但是在我们来讲呢，我们怎么看这一段因缘呢？在佛法呢就提到说，当你观察到众生善变跟颠倒见的时候呢，你要看到无常相，众生无常相。为什么众生会无常相呢？是因为众生呢还没有办法达到像圣者正念跟正直的稳定性，所以性情不稳定。性情不稳定的时候呢，它就善变嘛，善变就无常。那当我们本身要在教育一切众生的时候，我们连这一点点我们都看不到的时候呢，到最后呢，是我们跟他颠倒在一起，我们就变成这样。那我们一样啊，在家居士学佛以后啊，也是一样。我们看小孩子啊，有些人就给小孩子气到半死嘛，是不是？半死半活。但是如果你对于这个无常观能够了解说，孩子的正知跟正见，今天要这个，明天要个，要那个，后天又要那个呢，你能够观察到因为他性情不稳定的话，那我们教育 他呢，我们的业没有这么重的，内心的业没有这样子重。就像这个小孩子，他被他师父阿那律尊者教育以后呢，心是非常稳定。在接受一切的时候，我们出家人接受这个可以不可以呢？他还是不是用嗔恨心来做，他是用什么柔和的心来面对。那么这时候我们的业就转，也等于今天我们来听法来学佛以后，回到家里呢，我们的业会不会转呢？他转在哪里转呢？我们来听法回去的时候，其实孩子不是马上变乖哦，或者先生太太如果 有意见，他也不会马上变好哦。但是谁变呢？我们自己，因为自己来听法以后呢，回去我们就会先稳。那稳定自己呢，当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跟我们的孩子啦、先生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顺境来，是因为原来我的心呢已经怎么样，不情绪化、不妄念化、不颠倒化。当颠倒妄念的周遭环境我在面对的时候呢，我都是什么非常安稳的这样。那这时候我们的业就会转。那什么时候你的心会稳定呢？也等于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我们心有没有起一种柔和跟忏悔。有些人听法的时候听听听，他就讲是咯，你看 讲的对呀，还好今天这个人我最讨厌的有来听法，你看师父都讲中，不知道他听得懂吗？这样，如果这种心你回去呢，你不会快乐的，知道吗？啊，有一种心就觉得啊很属圣，我们起一种很属圣，这个业在我身上也会有，这不怕讲啊，我也有啊，我们还是凡夫啊。啊，这个业在我身上会有啊，感激感恩，听到这个法，我要改变，也希望所有的人呢，听到这个法呢，也一样得到这样子的体会，调柔这个环境。啊，那我们回到家里，你会觉得自己的那种，因为在听法以后有一种悔过跟忏悔嘛。那有一种悔过跟忏悔，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得到什么？得到教体，好像戒体这样得到教体，在。法里面呢，在教化里面，我们得到一个很深的体会。这个很深的体会呢，是调柔我们的内心。那回到家里，我们很多事情就会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听法以后，我会觉得讲很好啊，这个故事。你看，坐在我后面那个就是这样咯，在我旁边那个也是这样。然后你再看他有没有注意听，还是打瞌睡。那回到家里的时候，因为没有教体嘛，没有教体的话呢，全部法呢都是零分。好，但是呢，下一次你再回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会更傲气，你会讲说，上礼拜你没有听师父讲没？你听不懂没？是讲你呀、啊，你不知道而已。这样，好，你会更傲气，造的业会更深这样。啊，因为教体没有，所以当下在听这个弘化的整个事故的时候呢，我们还一定要有教体。教体呢，就是听到这个教法，啊，听到这个佛法里面呢，我们要有很深的体会。这个很深的体会呢。它是包括忏悔业在我们的内心，好，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要谈的，就是忏悔是转化罪业的一个助缘，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不明白的啊？那么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再谈哈，接着下来，那什么是忏悔一样？大家做得到，我的内心什么时候有浮现起忏悔的这样子的意了？你们检查得到吗？还是呢，师父讲了我就讲是啊，往昔所造诸恶业啊，皆由此贪嗔痴啊，还是我就跟你讲 sorry 了啊，那个就忏悔啊。你能不能检查到自己的内心？各位，如果我们今天呢业不要那么重，要开始能够检查到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你要开始呢对自己呢缘的念头跟我们心起心的整个动念里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去审查我现在思路跟想法是什么。当我们本身哦，我们对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会有追悔、哦、可能很忙啊，你给人家骂了两句话，你没有空想啊，这样你回到房间你会追，一直想刚才为什么这样子讲我啊，我很后悔为什么刚才没有骂他一顿，因为刚才我很忙没有注意听。那你是在那边一直想，想到最后呢，那个心越想越怎么样，越不太舒服这样。那你这个追悔呢，其实在白法里面它叫做不定法，它是恶法来的。当你第二次再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你肯定会有怎么样，总有一天会有冤亲债主了、哦、一定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今天可能一个人骂我，不太小心，我心平气和，我回到我房间，我在努力想，哎，刚才那个人到底在讲我什么？这样，我就起了一种心，哎呀，刚才我太匆忙了，我应该怎么样？好好的跟他沟通，说，哎，为什么是这样？好，沟通底下可能彼此会明白，你的用意是在怎么样？你的后悔用意是在解决问题哦，我们叫解脱之道嘛。这种念头起法叫做你本身呢有想要解决问题，叫做解脱之道。有解脱之道的人，他什么事情发生他回来在想的时候呢，哎呀，那个人回去了、啊、会不会说我们沟通的不好，要不要看要怎么样这样子。所以这个呢我们叫做这个悔，它是属于我们佛教里面要的一种忏悔里面的一个追悔，是正确的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的一种追悔是不正确的，它会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嗔恨心，很猛烈的一种嗔恨心，你看刚才我就太忙了，要不然我一定怎么样杀他几句这样子，好让他下不了台给他好看，这样这是不对。那另外一种追悔呢，他会令到一个人怎么样越来越愚痴啊，我就是这样啊，你看他就这样讲我啊，不止他看不起我，昨天那个人也看不起我，又在追悔努力想前天那个人也看不起我， 啊，越来越努力追悔的时候呢，你变成一个什么悲观的人。啊，这个追悔呢，你成为一个悲观的人也好，成为一个嗔恨心的人也好，都没有什么没有忏悔的意思。因为呢，成为悲观的人也不会认错，可以了解吗？不会认错的人才悲观呢。所以佛法里面呢，在气慢里面有一个叫悲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是啊，我承认我错，我承认我笨啊，我承认我傻啊，那我们就以为说，哎，佛法里面就是要什么，要把自己谦下，其实不对，其实这个都没有忏悔的意思，都是怎么样，只取自己，然后觉得自己被伤受伤害。所以这种追悔跟忏悔呢，如果在我们起心动念里面有这个成分的话，都不对。这样各位有忏悔的人，哦，是一天比一天还要快乐的。这样你去照镜子说，你的笑容是不是连照镜子都不会笑了？以前，哦，以前还爱漂亮的时候，照了镜子就会笑，哦，今天出门了，这样口红涂一涂，哦，眉毛涂一涂，这样对着镜子笑一笑，那出去呢，希望大家看到我都平安快乐，对不对？在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现在化妆是怎样化的？哎呦，就是化不平，这样，哎呦，就是涂不平又擦，这样子那个化妆怎么会好看，对不对？有没有？我们现在是不是这种心？这个学佛越学不快乐啊，纽扣越扭越什么啊，越扭越不好，或者那个你的衣服有打结的地方打得很漂亮，越打越不好，那你就在那边呢越来越嗔恨，这是不快乐的人。好，那我们来检查我们自己内心里面什么力量会使到我们快乐呢？其实这两个忏悔要在我们原念里面有。各位审查自己啊，这两个字在身上多不多？忏悔两个字啊，有还是没有？还是一年有一次啦，还是师父讲了就有这样子？平时有没有？任何事情有没有？不容易有，你好好去想，你这种动念不容易有。一早起来做做做做做做，在公司这个人对你怎么样，那个人对你怎么样，我只是保留，我也不应你，我只是容忍。回到家里骂骂骂给父母亲或者我们的朋友听一听，晚上睡觉，明天起来又再去，我们心不容易有这个东西。你的心要有这个东西，只有在哪个地方找到？好像只有在佛堂找到。因为呢，你去佛堂，你要是把你的烦恼讲出来，师父都会跟你讲，你要好好忏悔了，业障深重。好像只有在佛堂还有，或者是道场才能够找到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时常呢，自己懂得步骤用功的人，啊，自己时常有供香、供水，啊，拜八十八佛，或者是禅修，或者是佛学班听法呢，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它开始在萌芽。我们内心呢，就好像一亩田嘛。啊，一亩田，这亩田呢，它画线，啊，出家人内心的线呢是画的怎么样，整整齐齐的。我们在家人这亩田呢是画到乱七八糟，没有思绪的。等下理孩子，然后理先生，然后理太太，然后理事业，等下这个那个，你会觉得停下来你很喘。当你停下你觉得很喘的时候，你这一亩田的规格就是怎样，量度就是不够好。然后这亩田它本身呢就少了画线，那这个是什么线？我们看建筑物质都有什么水平线嘛，对不对？这个就忏悔。你这两个字你懂了以后呢，你怎么乱的内心你都可以把它擦掉，再量过水平线，你内心的这个房子这亩田呢，肯定会做得很好，会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字跑到你的内心，你去外面的话，哇，你看到乱七八糟的人类啊，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回到家里呢，你就这样子过，你好像没有感觉，去看看电视，看看杂志，你睡了第二天，但是你没有发现，你的心开始复杂了。等到有一天你开始发现这个是你的烦恼障的时候，已经太慢了。每一天都要审查，所以一个学佛的人在做功课的话呢，每一天晚上呢都要心平气和去审查，说我今天我在我的心里面呢画了什么线呢？哦，画了好像小朋友画不正的线呢，还是呢一个专业人士呢？你看他画房子的线，线条细细的，也画得非常的好。那这时候我们要学的是这个，所以呢要检查。各位，我刚才讲要检查那个动念，大家懂得检查那是什么吗？不知道。 当你很烦恼的时候，你很静，啊，很静在那边，你一定有声音跑出来的。你很静，啊，很静在那边，你一定有声音跑出来的。啊，就好像说，可能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就不顺了，不顺的时候，你静静的时候呢，一定有声音对刚才的有判断的。我刚才不顺嘛，不顺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说，以后我再改进，啊，怎么改进呢？那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啊，这是我不正确，因为我互动力不够那样子。这个呢，就是有忏悔力。但是呢，当你刚才不顺走进来，你在那边呢，你在思过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出一个声音：这些人真的不懂事，怎么会这样子给我不顺呢？啊，你开始有这个声音在跑出来的时候。这个呢，就是没有忏悔力。我们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不是第一个，是第二个。这样会不会检查这个声音啊？忏悔力的声音，会还是不会啊？啊，会还是不会？你们哈、哦，如果有写过周记的，交给师父的哈、哦，你会发现那个周记写了以后，后面呢时常会被调整。其实那个调整呢，需要加强我们的忏悔力。可以了解吗？跳舞哦，啊，明白吗？明白吗？刚才摇头的明白吗？明白哈、哦，不明白要再重说这样哈、哦。好，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哦，在我们佛教里面，有地藏忏，大家听过吗？对不对？有水忏，好、哦，还有梁皇宝忏，大家有没有拜过？有拜过这样。那我们是不是拜了地藏忏？拜了水忏，啊，拜了梁王宝忏，我们的业就没有了，没有。那为什么要拜啊？啊，这个我们可以从流程去明白。这个不能够怪大家说有体会，但是理不清。我们有很多时候在做佛教的事业，或者是在参与共修的时候呢，我们很少有因缘去了解流程。啊，所以虽然忏也拜了。经也念了，也共修了，你的心地还是不能够得到进步，啊，那是因为明白度不够那样子。那我们先来谈这个啊，中国佛教哈、啊，在我们中国佛教有哈、啊、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智者大师的部分，大家有听过智者大师吗？像你们最近哈、啊，如果有跟像你们有跟继承法师学禅法的话，继承法师他的禅法是从圣严法师那边学的，啊，那么在我们啊、北传啊，就是大乘修禅来讲呢，他所学的，你们有听过，就是小止观呐、摩诃止观呐，啊，这一些是属于天台宗的。那这个天台宗的禅修方法是跟谁有关系呢？跟智者大师。其实智者大师是在中国里面呢是非常出名的一位法师，所以忏本他的一个成立啊。跟这个忏悔有关系呢，有两个转折。那第一个呢是啊，这个隋朝的智者大师；第二个呢是在唐朝的道宣律师。道宣律师呢是弘扬戒律的。其实忏悔两个字呢，在最早的时候，它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我们出家人开始。佛陀他在自戒以后，佛陀还没有自戒的时候呢。啊，他讲善来比丘须发自落，他就度了很多比丘众。但是后来慢慢有很多人在跟佛陀出家的，谁犯而自，就是弟子有犯错的，然后佛陀就开始自戒。那佛陀自戒的时候呢，就限定说，这个戒受持了以后呢，那每一次呢都一定要怎么样诵戒？诵戒，假设我们有错的话呢，一定要忏悔。那个忏悔的目的是什么呢？提彻。出家的比丘或者比丘尼呢，就是有一个很强的猛力心呢，就是下次呢这个错误的事情不要再做，在内心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好、哦，所以呢最早忏悔两个字呢是从我们出家里面出来的。那出来以后呢，慢慢的就引发到受八戒的在家弟子。后来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好、哦，从传到中国以后呢，也有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其实整个忏魔法啊，或者结魔法呢，也只有在出家人的环境有。那么后来在智者大师的时候，智者大师他有很多著作，他有很多书抄著作，道宣律师也有很多书抄著作。 那么智者大师他本身呢是早期哈，就是他也在道场里面弘扬佛法。那么当时呢，他就有发现哈，有很多文武百官跟他学佛，听他开示，他觉得这些文武百官呢都很好，都非常的好。但是唯一不好的是什么？业太重。这些文武百官呢，对佛的相信力非常的诚恳，非常的坚强，但是业很重。那大家知道我讲业很重的意思是什么？你看有一些人他经济能力很有啊，他广大供养布施啊，但是业很重。什么叫做业很重？习气很重。也等于你要去讲你错了这三个字，好像不太容易在他前面跟他讲，这个叫业很重。所以智者大师呢，因为他接触很多文武百官哈，就是朝廷的人都来跟他学佛，那对智者大师呢非常的好邀以广大供养，那么也时常来听经。但是这些文武百官来听经呢，都是什么？一来让路让路让路，特别会要做这样子哈。然后这个智者大师在想说，这些人要怎么教他呢？这样，后来就从我们出家戒法里面哈，他在弘扬这个教法的时候，他就有提出三个，三个呢是他当时还没有入天台山的时候他的一个弘扬。第一个呢就是做法忏悔，第二个呢是观相忏悔，第三无声忏悔。那当时因为智者大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时常在讲经里面会跑出这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什么叫做法忏悔？做法忏悔呢，他有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世间上呢都一定会有罪。为什么会有罪呢？我们智慧不够。我走出去，可能我不小心那个人跟我打招呼，我走过，好，我后来才想到说，哎，我忘记跟他打招呼。你说这样有没有罪啊？其实也会有罪啊，得罪他人，所以有罪咯，对不对？你本身可能走不小心了，就把人家的车子的镜子弄破了，这样，你说我哪有罪？我不是赔他咯？有啊，你得罪他，因为他讲我不甘愿，我这是新车，你赔我也没有用啊，你得罪这样。所以智者大师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么当时呢，他就讲做法忏悔，就讲说人在平时的运作里面呢要灭罪，因为呢在从人的一天、到晚上呢都一定有罪相。那个罪相是什么？得罪以后呢，其实彼此呢业不顺，福报就没有。所以他就做了第一个是做法忏悔。做法忏悔呢，是智者大师说，当我们本身呢有罪相的产生，可能我走出去不小心得罪了这个人，那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应该造什么业？就像我走出去，可能不小心就把这个椅子踢倒了，这样，然后你就得罪旁边正在静坐的人，还是正在心平气和的人，你得罪了，你回来你要怎么做呢？就要跑回这个人的前面，叫做法忏悔。什么叫做法忏悔？跟这个人好好的互动，那个罪相的那个得罪他就不见，他就从我们戒律的一个范围里面呢，天台智者大师他就做第一个做法忏悔的弘法。那么第二个呢，他就讲观相忏悔。什么叫观相忏悔呢？就是说很多文武百官来到道场呢，他会拜佛，拜了以后呢，其实他只有一个意念呢，就是这个佛很灵，这个师父很好，这个佛很灵。佛为什么灵呢？因为我拜了这个佛，我步步高升。有啊，现在有很多人拜佛也是这个样子哈。就像我曾经有看过一个人哈，他本身他生意很好，所以他来拜佛，所以他对于佛前的这个水果啦，好，或者佛前的一切呢，他弄的东西你就是不能碰了。为什么不能碰？他说等下佛菩萨会得罪，得罪了以后呢，我生意就不顺利，这样会有这种执取的人出现。所以当时呢，这个智者大师他就讲观相忏悔。他说其实谁得罪佛啊？当你买了水果在那边呢，告诉所有师父你不要动啊，那个是我的水果，你要我十五掰的这个水果呢，你没有过十八你不能收啊。其实呢，你说要不要忏悔啊？这样子的人，佛菩萨会不会看你的水果一眼呢？不会的，不会看你的水果一眼。你如果是真的佛菩萨很灵的话，大概他做的话也会转方向。那佛菩萨理的人是谁呢？真的非常虔诚供养，可能只有一朵花，非常虔诚供养 无条件的供养这尊佛。哦，你们在看很多那个英国的影片里面，大概哈，有一个人哈，不是买了一大堆的这个蜡烛去供佛嘛，结果佛送回给他嘛。好，如果你们有看过这个影片的话，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样。所以当时呢，这个有漏的众生很多，所以当时这个智者大师啊讲观相忏悔，观相忏悔呢就是来到佛前，我们在供上水果，哦，供上这个花的时候，我们跑到佛菩萨的前面，我们第一个要佛现的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什么烦恼很重的人，障碍很重的人。我今天做这个广大供养呢，希望得到皈依，啊，希望得到三宝摄持我的一个力量，然后我们礼佛。我们这个广大供养是因为我做这个广大供养，希望三宝功德力呢，能够得益到这样好的一个功德力。那我在佛前忏悔呢，不是一种骄傲，不是一种高傲，而是五体投地的，从我过去的这种业是一种忏悔的，要建立一个很好的业。那我们来拜佛的意思是什么？是拜师嘛，拜老师。那当你要去拜老师的时候，就像说你今天英文不会啊，你要去找你的英文老师的时候，你会很傲气气吗？可能你买一个水果去给你的英文老师，你接着再问他的时候呢，你是承认自己不会，对不对？你才会问他。那么今天你来这个做观相忏悔也是这样子，我们来到佛堂，我们供养这个水果等等，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我们的恶业太重了。但是拜佛以后，我们能够了解到说，能够得到三宝的功德力，那最后呢，能够从这个忏悔里面能够净知罪障，这样。所以智者大师就讲了第二个啊，就是观相忏悔。那么以后慢慢又变成什么啊？我们在忏悔的时候要内心观想佛像啊，有没有？或者是宝盖啊，那就从这边再引发出去。那么第三呢，就是智者大师又讲了第三，叫做无声忏悔。好，什么叫无声忏悔呢？无声忏悔的意思呢，就是说明白道理了以后呢，起了一种呢发愤图强呢要改变自己的。就像说我们上佛学班呐，或者是听弘法，我听了一个故事以后呢，哎，我又发现说，哦，原来在我身上有这个东西，我也不能够了解我身上有这个东西。现在我听了师父这样子讲，我就发愤图强，忏悔有回忆，以后我不发脾气，我不这样子做，这个叫做无声忏悔。智者大师在弘扬这三个忏悔的时候呢，第一个做法忏悔，第二个观相忏悔，第三无声忏悔。他在弘扬这个无声忏悔的时候呢，我们会明白得到说，其实在经典里面要我们得到的忏悔是哪一个忏悔？无声忏悔。因为无声忏悔最究竟的，当你本身你得到无声忏悔的话呢，这个观相忏悔还有这个做法忏悔其实都是比较基本的。那无声忏悔要从哪里来呢？长远的听法跟学佛，哦，那么长远的把这个忏悔两个字呢，在我们的内心有浮现起来的。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提倡呢，就变成在我们中国佛教呢，啊，就开始有怎么样啊，有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时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这个偈颂就跑出来了。好，跑出来以后，慢慢就到了这个唐朝，还有一个道宣律师。道宣律师呢，就从这个做法忏悔、观相忏悔跟这个无相忏悔呢，他就把它归纳成两个，一个叫做事忏，一个叫做理忏。好，我们有时候从蒙山呢，好，或者三十系念的本子里面会看到小小的字，有事忏，有理忏。好，那么事忏、理忏呢，就等于是做法忏悔跟观想忏悔，它是事忏。其实呢，很多时候像你们如果来弘法，师父就带领说大家一起念往昔所造诸恶业，我们还是一种试忏，不太有感觉的了。但是呢，那个声音种子有跑进去，然后今天我们在念这个句子的时候呢，大家就有一点印象那样子。那么理忏是什么呢？理忏呢是道宣律师有提到说，你要得到理忏，你一定有三个东西，戒、定跟慧，你就会得到理忏。那么从这个道宣律师以后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偈颂，好，就是那个什么我忘了那个偈颂怎么念，就是好像什么道场如地珠啊，有一个忏悔偈啊， 应该是都有结缘的，那个是从道宣历史，从往昔所造诸恶业以后呢，就有这个寄送的出现哦。然后好像我持道场如地珠啊，有一个礼忏本的啊，到处结缘。不过那个寄送我已经忘记了，所以那个寄送呢也被推出来，所以往昔所造诸恶业呢变成每个你看客送本子会有，好，那么另外一个忏悔记呢就有结缘本，有很多人就拿来当礼忏这样子拜，但是呢他就没有被列为客送本，他是后来的一个演变哦。那么这个是历史上哦，历史上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我们了解了历史，我们再跑回来刚才我们的第一个题目哦，就是我不是有提到地藏忏、水忏有没有，还有梁王宝忏。那么其实后来慢慢在演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祖师呢就发现我们有很多大众人士不太能够容易呢去从经文里面呢产生一种悔过的心，所以这些祖师大德比如像水忏悟达国师，他就透过了业障的问题嘛，悟达国师水忏嘛，透过业障的问题呢就累积了这个水忏。梁武帝呢也透过业障的问题呢累积这个梁王宝忏。他在累积的时候呢，这些祖师他只有一个目的，他觉得我们人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错。那经典里面像弥陀经他也没有讲你错啊，弥陀经呢他就是如是我闻亦是佛在，都是讲什么，讲很好的东西。心经也不太容易看到我们的一个错啊，对不对？那我们在念补门品也不太容易看到自己的错啊，所以这些祖师大德看到一些障碍跟重业起来的时候呢，就开始发心说每一个人呢要把自己的业障能够消除的话呢一定要忏悔咯。但是当你要告诉对方你错在哪里，你要忏悔的话其实不容易。像梁武帝他的太太有错啊，他明白他太太有错，像水忏悟达国师明白自己有错，那明白了忏悔了果报就会过去啊。那像大家如果来请益师父的话，你不可能讲我有错的，我们来请益师父大部分呢都讲他有错，我很辛苦很痛苦，是对。那这样子的话呢，师长在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业怎么过去呢？我们也不明白到底是谁的错，但是呢我们来请医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想拿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快乐的方法，能够对治你的对象的方法。如果我们学佛都一直这样子下去的话呢，学佛人呢不能够在内心建立善法。那所以中国的祖师看了有很多果报的问题，就开始呢把经典呢只要是属于忏除罪业的这个原文把它集合在一起。那么集合呢大概它的整个范围，比如说像你看那个忏本里面，像堕胎，堕胎有些人堕胎他不认为是一种错。那么再来呢就是犯戒，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会设计一些嫉妒以后的一些灾难给别人，这样他就把这些呢就是我们的烦恼障、我们的业障、我们的所知障等等的这些障碍，只要经典有的他全部把它归纳在一起啊。那么这对于这些障碍呢很有办法的佛菩萨他也归在一起，那么最后呢就成为这个忏本。所以这个忏本呢，像地藏忏啊、梁王忏、水忏呢，如果我们以这个道宣律师来谈呢，这些忏本它叫做四忏。它为什么叫做四忏呢？我们每次来拜忏叫做四忏哦，因为它是一个文字，当你在拜的时候你接触这个文字了解以后呢，它是什么，揭发你的内心有一个体会，开始有一个体会。当你的内心开始有一个体会的时候呢，你还是要跑到无声忏悔了，自己的那个性格还是要改。当你跑到无声忏悔呢那性格慢慢在改变的时候呢，到最后那个忏悔业它才能够使到你的业果改变，你的命才会改啦，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呢什么是忏悔那大概这个流程就稍微介绍给大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后面再谈那么其实忏悔两个字为什么它一开始就是在僧团出现，我这样一直讲下去你们听得进了吗？可以不会一直丢然后 到最后头脑轰炸这样子，冥想会不会太多很深啊那总结我就讲浅白一点这个 在我们出家人哈、哦，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忏悔的咯。如果你们有去过道场哦，有时候法器敲错，你都要跑出来说啊、忏悔这样。为什么呢？法器敲错，你干扰到一早干扰到修行人的心。所以忏悔两个字呢，在僧团里面呢，它是每一天的事情。为什么出家人呢是肯定要求进步的咯？啊、哦，出家人肯定要求进步，所以心要调柔，所以忏悔一定要有。那今天我们是一个在家人，我们很想跟三宝学，我想跟佛学，我想跟法宝学，那我想跟僧团学。你第一个要学的其实也是忏悔。当你有忏悔的话呢，你那个猛烈的原念在你的内心每天都产生的话，你会很明显看到一个果报。什么果报？没有障碍的果报。好，没有障碍的果报。我们这一生人哈、哦，会遇到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啊，无论是在一起修行，在一起做事，或者是在一起玩乐，这些人都叫做有福报。但我们的内心呢，如果没有调柔的这种忏悔力在里面的话呢，这一群哈、哦，这一群的业啊，无论你是一起修行，好、啊，一起做事。这些福报呢，你会觉得它慢慢减损，然后呢，我们处处呢都是有爱，所以不活在人情里面的人呢，障碍会特别多。这样，所以在佛经里面他就讲说，当我们要解脱生死，要发菩提心，要离苦得乐，要成佛呢，那我们一定是要整群的人在一起，一群人一定要在一起。那这一群人在一起做什么？打架？不是，这一群人在一起呢是要和和。那么这一群人在一起和和呢，每一个人的内心呢都有什么？看到业。一群人容易看到业吗？好，你一个人不容易看到业吗？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群人你容易什么？观察到业。当你的业出来，人家会反弹给你这样。那你当你看到业的时候，心第一个最基本要看到就是忏悔跟悔过。所以一群人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重业，啊，从自己的重业里面呢，我们容易内心呢开始从佛菩萨的一个教诲里面建立善法。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重业的话呢，不容易建立善法，啊，那么大概今天的忏悔内容是这一些，那我留一点时间看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啊，没有问题要问我们就要回向。有不明白的吗？听完以后会不会忏悔了？不会忏悔呢，我们就天天讲 sorry 就可以了。但是那个 sorry 要怎么样呢？啊，要非常诚恳的，啊，非常诚恳。有没有问题呀？没有，是不是？没有，我们就回向好不好？好吧，合掌。愿持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阿弥陀佛，谢谢大家。